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腓立比书。那看这个题目，大概你们已经猜到我要讲什么了吧？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是当不信主的人能够从我们已信主的人的身上能够看见耶稣。我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我的一位属灵的导伴，她是一位国内的姐妹。那我怎么认识她呢？她来到香港参加恩福的崇拜，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三福出队认识了她。那这位姐妹呢，她自己九几年的时候呢，因为婚姻出了问题，然后净身出户，带着当时还只有几岁的女儿就离婚了，然后一个人带着孩子。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一对的宣教士的夫妇接触了她，跟她传福音，她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她就加入到先进入了三次教会里面去学习圣经。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觉得不够喂养啊，然后和一批弟兄姐妹就从三字走了出来，去建立了家庭教会。他打开了自己的家，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位姐妹？因为她真的是我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件事，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也知道她净身出户之后，一个人带着女儿实在不容易。那信了福音之后呢？那生活还是得继续过的嘛，那他要努力的工作供养女儿，他一直用神的话语教导女儿，女儿慢慢成长，现在已经是也做了母亲了。那当时呢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很感动。那我认识这位姐妹之后呢，过了几年她又一次来香港，她找我，她说肖贝啊，能不能帮我找一些三福队，就像你上次跟我讲三福一样，再讲一次三福。我说好啊，她说我决定带我女儿还有我女儿的准男朋友 OK。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但是为了母女之间的那个关系，他说我已经也跟他传福音了，都讲了。那女儿呢也真的很喜欢这个小男孩。要知道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上，你要找一个爱主的弟兄容不容易啊？在不信主的范围里面找个爱主的都不容易，找一个信主的都不容易，更何况是找一个能够爱主的弟兄。那他们就买了机票来了，跟我约好，好，那我就在香港接待他。他们又来到恩福的崇拜，我找了三个三福队，我们同时出，然后那个准男朋友就是我帮他出队的，我们也找了几个跟他出队。大家想出队之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当然了，很期待他能信主，对不对？没有信主，告诉大家没有。但是这个小男生是一个很谦虚，他愿意听，也愿意跟那个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哈，跟着那个准的叫丈母娘啊，来到香港这样听。但是之后呢，他们回到内地之后呢，我过了几年，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说信主了，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后来这个男孩子信主了，然后他们举行了婚礼，现在已经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小孩子，小外孙呢取了一个名字，哎，很可爱，取了一个单名叫奔。你们肯定想哪个字啊？奔跑的奔，向着标杆奔跑。然后又取了个英文名字叫什么呀？叫 Samuel。 这个小孩子可聪明了，我见过几次，每一次他回到幼儿园呢，特别多话语的，老师问他，哎，你的名字那么奇怪，他会讲一堆，然后问你的英文名字，人家很多的英文名字，你为什么叫 Samuel？ 其实在这个不是很多的啊，我们在信仰的群体里面可以听见，他又可以讲一堆，做了一个见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今天会和大家分享十二和十八节的经文。 如果上一次有听我讲那个腓立比书这一段的呢，就是保罗呢是在罗马被软禁等候的时候呢，他写下了这封的书信，并差派以巴弗提弟兄将这一封的书信带回到腓立比教会。要记得腓立比书这封信特别强调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在基督里的喜乐。在2:12-18的上一部分的经文呢，是讲到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作为例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榜样。今天的这段经文啊，一开头呢也是从顺服讲到腓立比教会素来是顺服的。这里开头讲顺服，到18结束的时候呢，就会讲喜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先是12-13。好，我们一起开始。好，顺服开始了，对不对？那这样看来，那经文的承上启下，就是上面和下面开始，它是上面呢，就是以基督谦卑顺服为一个基础，保罗再一次发出了一个呼吁。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你们素来是顺服的。保罗在腓立比教会在他们那里成了腓立比信徒顺服的动力。不过最重要的动力还是因为神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或许还记得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最后呢，保罗就已经呼吁腓立比信徒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1:27是这么说，他说，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志，站立得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那接下来我们看，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你们素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这样，现今我不在，你们更要顺服。但是后面半句大家留意，就应当恐惧战惊地做成自己的救恩。保罗为什么说做成自己的救恩呢？你们会不会有疑问？得救是靠自己吗？靠行为吗？那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想表达什么？首先肯定在这里保罗不是讲靠行为可以带来救恩，不是靠行为。这个观点呢，在保罗其他书信当中都是非常清楚的。在之前普通话团契有查过罗马书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必须借着信心得称为义，并非出于行为。在保罗书信里面，加拉太书2:16里面也这么说过，人称义不是因律法的行为，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是信了耶稣基督，为要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律法的行为称义。因为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称义的。因此保罗说做成自己的救恩，大家就要明白，这不是关于个人得救的经文，而是两句关于基督徒过成圣生活的经文。说到我们基督徒如何在世人的面前，在信徒的整个的群体当中，生活当中，将福音所带来的救恩彰显出来，行出来， 将救恩行出来。正如保罗所讲，救恩就是透过信徒每天过成圣的生活，而这一切成圣的过程都是神恩典的礼物。好，既然大家明白这一段，那为什么保罗要腓立比信徒是怀着恐惧战惊的态度去达成成圣的功夫呢？为什么呢？我们看何修本对十三节的翻译，我们一起念。是因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个翻译更贴啊，贴切。因为人之所以要恐惧战惊，是因为神在人心里面运行。神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那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侍奉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存着顺服敬畏的态度来做成。我们能够这样，正是因为神自己在我们里面动工，因为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他的动工是我们努力工作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努力工作，也是回应神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这两节经文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义，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是神自己的美意和工作。从开始到结束，我们要恐惧战惊的做成。恐惧战惊，如果更贴切的翻译，是一种敬畏上帝并顺服其旨意的一种态度，敬畏上帝的态度。在我信主到现在，经历了很多的，我们有不同阶段的服事、成长和侍奉。在我侍奉的当中呢，我留意到整个群体里面呢，有两种的侍奉态度，你们听听看啊。例如呢，有的弟兄姐妹在服事的时候呢，什么都很努力的自己去做，一点点都不敢松懈，不敢放松，恐怕哪里做错了，做得不够，或者是做得不好，一种的心态。还有一种呢，就是全然的交托给神，反正呢，这是神自己的工作，神一定会怎么样啊，拖着的，自己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好，我们想试问，这两种的心态，你认为哪一个合神的心意呢？一个努力努力拼命的做，怕做的不好不够，怕做错；还有一个心态就是全然交托，反正是神自己的工作，我做不做都是神的工作，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你认为哪一个和神的心意呢？其实这两种的态度没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首先，而反而是我们去思考、省察在神面前的侍奉态度，以敬畏的心去服侍，一个侍奉的态度。在我出信没多久的时候，被邀请去做第一个服侍是什么？我们很多出现，你第一个服侍是什么？最简单的做，不简单的，不能说最简单的，服侍没有简单的，都感谢主，做司事。那个时候我记得18楼还在崇拜，普通话的崇拜，做司事的服务。做司事容不容易的？要早起啊，今天早上你一定要早起，对不对？你要比其他的弟兄姐妹都要早到，要预备很多前面后面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做司事最困难的一个，我并不是 早起的问题，我最困难的一个就是，因为你知道初信嘛，刚信主嘛，那个没信主之前的这个脸啊，老耷拉着的，是这个像苦瓜脸一样的，对不对？笑不出来啊， 笑不出来啊。然后你做私事吧，你要想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哈。那这个第一个学习，其实我在家里学了好久了，要学习微笑，然后也不能皮笑肉不笑，不能，哎呀，学了很多，学习微笑的功课。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神的家，属灵的家，你爱慕这个家，不是我哪一些地方做得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侍奉的态度，以敬畏的心去侍奉。接下来我们继续的看第二段。第一部分是刚刚我们第一部分讲完，讲第二部分，将敬虔活出来。那不如想邀请大家念这一段的经文，开始。保罗接下来说，无论做什么，这句话呢是一个命令，而且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命令动词。那究竟讲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现在继续不断的都要做的一件事，而且命令要做的。做什么？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我们看一个对比的图案。保罗其实在这里他劝诫不要发怨言，不要恶意的起争论。什么是发怨言啊？你有没有发过怨言？我有过，一定有啊。怨言是什么？背地里的交谈，低语。起争论呢？起争论的解释可以是想法、意见啊、辩论啊，但是这里的争议呢，它是一个恶意的争论。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命令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要知道在之前的经文，保罗就一直在劝诫腓立比信徒要怎么样，要合一啊。我们知道之前他一直在讲要合一，要顺服。那这里看见，是的，可能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发生了有什么？有怨言，有争论，针对一些的教会领袖、带领者。那好，考考大家，思想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跟别人起争论？你想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和别人起争论呢？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想法看法是对的时候咯，我是对的，那反过来说就是你是错的，我已经有既定的立场了，我是对的。所以当别人在讲他个人的看法观点的时候，已经根本听不进去了。我在随时的准备，只要他一讲停，然后我就怎么样，一有机会就跟见缝插针的辩论了，不接纳他人的意见，而且我在话语上一定要赢他。这个举动就会破坏肢体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教会的合一。而这样的事情真正的就在腓立比教会发生着，因为我们之前的经文有讲过，人人都只顾自己的事嘛，不顾其他人，不能够同心，破坏合一。腓立比信徒当时可能真的是埋怨他们的教会领袖，就像以色列人埋怨摩西一样。如果听到埋怨这两个字，大家会不会旧约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出来很多以色列人的埋怨？ 在进入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之后，常常对谁 发埋怨的？摩西。口渴没水喝，跟摩西发怨言；肚子饿了，跟摩西发怨言；玛拿吃够了，想吃肉了，跟摩西发怨言；发现敌人强大，自己无法战胜的时候，就向摩西发怨言。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他命令信徒，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好，刚刚的经文那一句带出了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弯曲乖谬的时代如明光照耀，证明他们是神的儿女，无可指摘，纯真无邪，无瑕疵，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怎么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无可指摘，纯真无邪，没有瑕疵，这三个是一个叠词，都是讲一样的事情。保罗也描述了神儿女的必有的生命的素质，无可指摘，没有什么可以怪罪的，没有缺点，没有瑕疵，纯真无邪，诚实无伪的，没有混杂的，没有瑕疵，无污点，无瑕疵，无过失，这一些都是神儿女必有的生命素质。这些的素质恰恰跟这个世界弯曲乖谬的世代的人是相反的。而且经文说神的儿女怎么样，会发光，世界的光，光明之子，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并且会为当代人带来盼望。马太福音五章里面就有一段描写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 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信主一段时间，有的可能出信，有的可能已经信了一段时间，有的可能是几代都是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家中的见证如何呢？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见证如何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家人未信主，是不是啊？我信主之后呢，我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要学习饶恕的功课，这个是我最大的生命的突破。因为我父母离婚之后呢，父亲就离开了家，母亲就带着我跟妹妹两个人，我们三个人过。后来他们离婚之后没多久呢，母亲就离世了，那就剩下我跟妹妹两个。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成家立业，因为母亲她和父亲的婚姻失败是因为他们两个性格实在不能在一起。那母亲一直忍受到父亲到我跟妹妹结婚成家立业，她觉得她的使命完成了，就提出了离婚。然后离婚后两年她就因为癌症离开了。当我信主之后，我第一个提出了，我跟妹妹说，我们不如去找爸爸吧。十几年没见了，我想，我信主了嘛，上帝都已经原谅我，接纳我这个罪人，我没有理由不接纳我的父亲，虽然曾经是那么的痛。那后来找到了父亲，找到了，感谢主。那父亲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我想来香港一次，看看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看看你的两个孩子。那把父亲接来香港，一起生活了十几天，带他，当然了，一定要带他来恩福堂崇拜。他初初坐在那边，那个时候还在18楼，坐在那边他很不自然，因为我父亲是军人的背景，然后他听普通话听得懂啊，他不自然。那我也找人跟他出三福嘛，跟他讲信仰，然后一直没有。但是他临走的那一天， 直通车回上海。那就在恩福十八楼崇拜之后呢，有一位姐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认识，小童阿姨，我一直叫她小童阿姨，跟她传福音，然后父亲就信了主。我知道那一刻父亲是真信，虽然他回到上海没有教会没有什么，但是他是信主了。他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其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印象很深刻，他说，肖贝啊，虽然我们十几年没见了，但是好像你不是以前的那个肖贝了。他讲了这一句话，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就很尴尬的，哎，是啊，你十几年都没见我了，当然不是以前的那个了。我知道他指的不是以前的那个，是我没信主的我和信主的我。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道这个字翻译就是话语、道理。那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十四节当中，这个道直接指向了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坚守持守生命的道，简而言之，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就是福音好消息，将福音真道虔诚地活出来，持守福音而活出生命的道，信徒彼此切实的相爱，来持守福音的道，见证耶稣，见证我们都是神无瑕疵的儿女。保罗说，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啊，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明光照耀。弟兄姐妹，你身边的人，你接触的人，能看见你生命里的那道光吗？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样保罗说，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引以为傲，就是腓立比信徒他们生命成圣成长的灵命，保罗就可以引以为傲，把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空跑是什么？他说没有空跑，空跑就是没有果效的，没有效率的，徒劳无功的，达不到目标的奔跑与努力。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没有徒劳，徒劳是什么？不疲累疲倦，没有劳苦。不但如此哦，保罗继续说，他说什么？即使把我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也喜乐。下一张 PPT， 并且和你们大家一同怎么样喜乐？照样，你们也要喜乐，并且要和我一同喜乐。这两节的经文出现了一个词语，几次啊？有四次之多的，是什么？喜乐，喜乐。两次是喜乐，两次是一同喜乐。保罗在最后他也用了自己成为一个例子，希望腓立比信徒效法他，以满足神的心意，满足神的喜乐为目标。其中有一个词语浇奠，浇奠这个词语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之多的。第一次呢，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那边，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说什么呀？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节经文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是不是？但是有接下来的经文你们一定很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用这个词语去形容他自己，因为保罗就快要殉道了。第一次在提后四章那边用，第二次就在今天腓立比书的十七十八节，二章的十七十八。殉道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受苦本身不是一件有趣快乐的事，但保罗即使是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找到喜乐的理由。腓立比信徒也当如此，要常常靠主喜乐，一同喜乐，将喜乐显现出来。要记得腓立比书这封信特别强调的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的喜乐。来到今天最后的总结，如何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第一，将救恩行出来。侍奉神的态度是什么？以敬畏的心与神同工。第二，将敬虔活出来，听命神的教导，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第三，将喜乐显出来，直讨神的喜悦，与神与人同行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降杯，感谢你，感谢你成为我们最好的学校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抱怨，不争论，活出神儿女的那道光，那道明光，以敬畏的心与神同工，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与神与人同工同行同喜乐，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谢谢主，听孩子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